这么一来，比利更怕蜘蛛了。这时的比利还深爱母亲，尽管在接受治疗时，他会恳切且严厉的批评母亲，但他从不曾真正的表示愤怒，照样把握每个机会与母亲相处。比利的大脑似乎一分为二，新脑与旧脑并存，前者能够以客观的角度平息母亲，而后者则依循过去的思想行为。他的治疗医生先发制人，向比利暗示他的母亲不是只在星期三晚上对他依依不舍，说不定他的母亲根本不愿意他自行发展生活空间。治疗医生再度提醒比利，他的母亲一发现他在比利的生活中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后，就不愿意支付诊疗费。会不会是因为他对精神治疗产生了兴趣，所以让他的母亲起了嫉妒心？为什么他的母亲不喜欢他返回自己的公寓呢？该不会他不喜欢比利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吧？比利认为治疗医生的观察也许正确，但是他的母亲从未反对他与男朋友或情人交往，这不就象征了母亲无意缠住他？他的治疗医生不置可否，但他指出这也可能意味着他希望比利成为他的翻版。或许他打算借着比利乱搞男女关系这件事，让自己的行为合理化。除此之外，两人愈相似就愈难舍难分，于是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总是在同样的问题上反复缠绕，不断挣扎，丝毫不见问题迎刃而解的曙光。但在比利的疗程进入第六年，竟然巧妙地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比利开始写诗，一开始他将诗作交给母亲过目，并未引起母亲的兴趣，然而比利却对自己的诗作引以为傲，这是他截然不同的另面，也是属于比利个人独一无二的一面。他选购一本皮质封面格式雅致的笔记日，用来记录创作的诗篇。比利并不常有写诗的冲动，但只要文思泉涌，则往往一发不能收。致力于诗篇创作的比利，有生以来首度发现自己竟然能够享受孤独。事实上，他必须得独处才能创作，如果待在父母家，那么母亲不断的干扰必令他无法集中精神创作。因此只要灵感涌现，比利就会起身告辞。此时他的母亲则会大声响喊，现在又不是星期三晚上。于是比利又得摆脱母亲才能离开。发生这样的插曲之后，比利向医生描述他的母亲依恋他，不肯让他起身离开回家写诗这件事时，竟然脱口说出他简直就像一只蜘蛛。他的治疗医生大声说道，我等你说这句话已经等了很久了。等我说什么？等你说出你的母亲像一只蜘蛛。说了又怎么样？你讨厌蜘蛛呀？比利说，但是我并不讨厌我妈妈，而且我也不怕她呀。也许你是又恨又怕吧，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你恨蜘蛛，怕蜘蛛。比利并未在下一次的会谈中露面。当他再次前来时，他的医生暗示比利，他之所以缺席是因为不高兴，他把他的母亲与他惧怕朱一事相提并论。接下来比利又缺席两次，但是他不容易回来应诊的时候，他已经释怀，可以坦然面对了。他说，好吧，我是得了蜘蛛恐惧症。蜘蛛恐惧症是怎么一回事？能起什么作用？医生解释，恐惧症是转移作用所致，起因在于对某件事物产生恐惧感或是其反感，而转移到其他事物上。人类因为不愿意承认原始的恐惧感或反感，而采用了这种防卫性的转移机制。就比利的个案而言，则在于他不愿承认母亲是邪恶的。想当然，谁愿意将母亲看成是充满邪恶或具有毁灭力的人？比利和其他的子女一样，相信母亲是爱他，让人信赖，仁慈善良的长者。然而前提是比利必须把本能上将母亲视为邪恶的恐惧与反感导引至蜘蛛身上，而达到情感的转移。如此一来，蜘蛛才是邪恶的化身，他的母亲就不是了。比利声称，但是我的母亲才不邪恶呢。尽管他母亲对于比利日渐独立的反应并不激烈，但是私底下却极尽欺骗之能事，运用一切伎俩阻止比利发展为完整独立的生命个体。比利认为这还称不上邪恶，只不过是因为母亲太寂寞才会这么做。 他了解孤独的滋味难受。毕竟只要是凡人都难耐寂寞，每一个人都是群居的动物，彼此互相需要。他的母亲是因为孤独寂寞而依恋他，称不上邪恶，充其量只能算是人之常情罢了。他的治疗医生回答，虽然孤独寂寞是人所不能免，但是无法忍受孤单应该不是人性中绝对的一部分。医生继续指出，协助孩子独立自主是父母的责任，为了尽职责，为人父母者必须忍受孤独寂寞，包容孩子，鼓励孩子，好让他们将来终能脱离父母而自立。相反的，妨碍孩子自立不仅意味着未善尽父母的责任，更是牺牲孩子的成长来满足父母本身不成熟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这就有百害而无一益了。治疗医生认为，比利妈妈的作为却属邪恶。比利之所以会心生恐惧，其来有自。比利逐渐看清真相，他的见识愈广，眼界就愈宽。他开始留意母亲持续不断想要掌控他的灵魂的一切言行举止。某日夜晚，比利在他的皮质手册上写道：矛盾与内疚真能使人狂。你为我送来洗净的衣服，在一堆中放了一片初秋泛黄的落叶，是控制还是愧疚？